上一次已经说到了，菩萨修道要经过两个阿僧祇劫啊，前面就是入见道一个阿僧祇劫，然后最后是金刚预定入佛位，通过相应的了解，我们也就知道这个金刚预定呢，是从这个光慧的能够断最细一分最后一分的烦恼来定义的，是这样讲的啊，这金刚预定。那我们世间呢，这个细的定呢，那是再怎么细它没有这个作用，是不能够成金刚预定。接下来我们再讲，就是菩萨依此成熟啊，成就啊，这个功德，即曰卷意究竟境，成就一切种，住此所作事，但为利群生。卷意究竟境，卷意究竟境是这个卷凡成圣，就是我们由对于真理的认识，佛法道理的掌握，进行观修，断除烦恼，这个不继续在这个颠倒梦想当中、戏论当中。那么这个所觉所知啊，就与实相相应，与真实相应。那么从境上来讲呢，由迷为悟。那么从这个心上来讲呢，由实成智，由分别超越为不分别。那么就是卷意这个究竟，那么有些人呢，了解唯识体系的内容，知道一分，就这个不是彻底，所以是一种相似的这个理解了。他认为说，到了这个真实的层面呢。就是只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随时现，这个还不是这样子一个了解。阿赖耶识的安立主要是诠释我们这个众生的生死流转的心理模式，所以到极细微的阿童罗识种子时，阿赖耶识啊，他的这个刹那刹那变化生灭，这个只是直接的这个延续前面所得的熏染的力量，不再加其他成分。所以才会有相应的这个对应关系，就是众斗得斗，众瓜得瓜。那么这一分呢，它算不算是说直接的这个显现呢？不算，它这里是从这个熏习作用前后相依。不会再做另外改变，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见性呢，见什么呢，就是见阿赖耶识呢，这个完全是一种误解曲解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卷意啊，它还要这个会观之后才能够卷一，到佛的时候才卷一究竟。 成就一切种。这个一切种呢，就是一切种子、佛子，成熟佛子。住此所自事做事，就是住这个所做事，但为利群生，就是就是能够成就此事，由这个嘞殊胜的智慧转化，敬畏来济利益众生，就是众生皆不净呢，我愿无穷，那么还有的地方就是比喻啊，这个殊胜的智慧就像摩尼宝珠啊，供养在这个嘞转幡上，你要祈求想得到宝物，这个摩尼转幡摩尼宝珠啊，它能够不断不断的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佛圆满功德利益众生呢，就像如动水轮一样的任运不停，但为利群生，但就是指示的意思啦，就只为利益众生，这个是偈颂，就是接的金刚预定呢，成熟无上菩提呀，再一步再进一步显发，为什么要证的无上菩提呢？证的菩提有什么功德利益呢？就是有这样的利益。是曰：转意究竟尽者，为永离一切烦恼障及智障故，成就一切种子，未得一切种子有无上故。那么这个转意究竟尽呢，就是永远离了一切烦恼障和这个呢智障。智障呢就是智慧之障，就是所知障，所知障。在这个唯识体系里面的分法呢，就是烦恼障，就是于人我了，这个起颠倒，随这个颠倒啊，起贪嗔痴种种烦恼，那么于这个所知境，起细论，这个颠倒的话呢，就会这个于种种事理镜像不能够如实了知，于广大境，那么这个就是称为所知障，所知障就是有法我知，有细论辩，这是唯识体系里面的这个分法，这个分法，那么依这个对于能取所取，对于境的这个如实观察，就消除法我知，消除这个智障，也就是所知障，成就一切种者，就是说能够得一切种子，这为什么叫一切种子呢？就是过此无上，就到这个是最高的了，再没有比这个佛的智慧真善的，这是最殊胜的极致的。诸此所作事者，为诸此为中乃至穷 众生生死际，示现成道，即现涅槃故。那么这个是住持所作事的解释，就是道此位中，住此位中，佛说住者即非不住，佛说不住是为真住，就是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我们众生呢，颠倒戏论呢，执着分别，住着这样的境界，住着那样的境界，说空就住着空，说有就住着有。那么依缘起观，依心识变现为识，所现能取二取分别，这个种种的了解之后，就能够过清迷惑，不堕入戏论边界之中，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这样就会消迷颠倒戏论。那么这个时候所显现的是智慧境界，智慧心与智慧境相应。当然我们这个是从语言的一个表述了，它其大概的这个的意思是如此的，那么有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的住啊。所以这里讲住啊，不是住着执着的住，能够如实知见的如是安住，真理本身就是这样的，法如是，在凡不减，在圣不增。所以证得之后，并不是有一心生的心得的，未证之前，众生呢于此法性，这个上面呢只是自我迷悖，戏论颠倒障碍住了，并不是说事实就有了这个嘞修改，有了减少，不是这样的。所以佛不住佛位，菩萨不住菩萨位，众生不住众生位，如实通达的时候，就像《法华经》里面讲的，一切自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你每天朝九晚五上班呢，四处找东西，这个贸易交流买卖呀，那这些就是实相不相违。那没有觉悟呢，那这个不一样了。就觉得每天累得腰酸背痛的，早起晚出啊，挨挨够劳，挨挨够劳，甚至于在这个当中碰撞呢，几多忧伤呢，几多埋怨，那不像佛菩萨，不像佛，特别是佛的话，智慧境界圆满了，法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所以一定要去学去通达这个经典，不要堕入这些是是非的概念里面，相似境界里面，这佛住大乘，定慧庄严，以此来度化众生，不然其他什么度化众生的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住所做事呢，就是这个时候佛就示现什么样呢，出家成道涅槃等等之事，这个就像一场表演一样的，这是演给人看的，因为不经过这一番演绎啊，这个一般的人呢无法通达，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要经过这个演绎啊，众生才能够如梦方醒，是以此来教化，以此来摄受众生。所以佛法里面不是像我们世界意义里面那种追求建树什么功名业绩，那要是这个浩渺的宇宙当中， 旷远的古今这个时局当中，再大的事情也像一粒尘埃。那有智慧的这种超越启发呢，再小的事情也是灼灼生辉呀，普遍光明，不是那样的这个呢微小了所以这个就是佛的这个四现涅槃呢等等事而且是依菩提心愿未有穷尽问此事何所为？答：但为利群生。如此等事，一向但为利一切众生故。就是做这些事做什么呢？做什么嘞？意义在哪里？意义就是在利益众生，教化众生。这是佛出世间呢，2500多年前呢。说法了说了一生说到80岁才入榜涅槃那后面的这个声闻成的阿罗汉这个出古外国菩萨的出地等等这些大菩萨历代相传是佛法辗转相续到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阅读到经典虽然去圣时遥啊不像过去啊很容易找到善知识现在不容易找到善知识现在善知识更加稀有难得了所以更加要珍惜也要怎么样呢珍惜这些经典不能把这些经典都束之高阁看都不看理都不理然后一味的自己觉得这样修那样修这叫修法盲修瞎练枉费功夫那么这个接下来呢自下赐名殷大教授得大毅力既曰牟尼尊难见常见的大义以问无等法尽性滋养心那么这个记的意思呢先大概说一下然后再接着解释牟尼尊难见这个牟尼尊呢牟尼就是寂静的意思牟尼尊就是讲寂静尊讲佛能够见佛闻法是善根因缘没有善根因缘还不能够见佛闻法常见的大义能够见佛了就能够闻法能够得大义以闻无等法无等法就是没有与之相等的没有与之过的这样殊胜的法尽性滋养心尽性呢这个信心呢就是消除了疑惑能够深深的认可接纳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信心啊在有的地方比喻啊如浊水浊水的当中啊可以净化了一个珠子放到这个水当中水慢慢就尘埃落定变得清澈那你要对于这个三宝有信心对于佛有信心 这个听闻经法了，信受奉行，就可以转染成经，可以捐除啊种种烦恼，滋养性境，滋养心，滋养心就是由这个极净性心呢，这个的滋养，遍满自己的这个内心，这个是偈的基本意思。那么具体解释呢，是曰：此偈名菩萨因大教授禅的现前，见佛禅闻吾等正法，常起极深净性，遍满于心，此名初时得大毅力。这个地方呢，就是讲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因大教授，因大教授就是这个书生的教授，然后啊，积极资粮呢，进行修正呢，乃至于见的法性，见了实相，那么由此殊胜之慧啊，能够随这个智慧心行往去诸方，见佛闻法，就是牟尼尊难见，常见得大义，难见得见。这我们要是没有这个大教授啊，就是种少许善根，那么要经过若干若干时间之后，才会直遇一个佛，才能够见得佛。那如果是能够证得法性，成熟这个殊胜因缘，那么就会常常的能够入定当中啊，见佛闻法，就是常的现前呢，常的佛现前。你像这个华严经里面一样的，如何修菩萨行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百城烟水，一百二十余地，见了五十三位大善之师啊，这样各行各业，这个宰官呐、屠夫啦、淫女啊，那个农夫啊等等啊，比丘啊、优婆塞、优婆夷啊，种种都有啊。这个去这个请问，如何修菩萨行？那么另外在这些圣僧境界当中、华藏世界当中，你看，这个多少多少亿佛，多少多少菩萨，不可尽数，不可尽数。那么这些法身大士啊，这大菩萨了云集，就是随各方世界呢去求法问法，因为他本身有此殊胜的功德，所以他能够这样子，所以去到那，随习奉这个闻熏呢，这个是殊胜法义，做广大供养，所以常的见佛，常闻法义。我们这个心啊是容易退堕的，这个今天不打一下坐了，今天不闻一下法了，就偷懒一点，明天又来一点，这个过一天呢，就是严重一天，就是会这个减损精进的力量更多，就是更加懈怠，久了久了呢，这个事情就算了，不了了之了，所以坚持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了坚持心，到了 登地菩萨的，是不退转菩萨了。这里不退转是讲这个毕竟不退。那么到了这个八地菩萨呢，是镜像不退，不动地嘛，镜像不退，所以就会常闻这个佛法，能够闻无上正法，对于无上正法了解了，认识到了，这个心里面呢才会清净，才会能够生生信心，这个信心呢变满，就我们听了这个经典里面的讲授，说诸法空，说这个我们种种所见所知啊，见闻觉知啊，都在细论之中，没有相应的剖析认识，从此引发正确理解，那是这个嘞生不起信心来的，也就不知道怎么修，那么经过这个学了之后呢，理解了之后，他知道这是可行的事情，原有所知所认识是颠倒的事情，所以这个样子他才能够从中升起稳固的信念。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学佛学了好久啊，最后走到头啊，走不到啊，烦恼又来了，那其他的有什么神秘力量可追求的了，一下就扑过去了，他信心呢没有来稳固，就像一个树移植了那里，他没有扎根，根没有伸起来，最后就枯黄了，所以要从根上下手，不是飘飘浮浮的，是菩萨常闻大法，所以生得大力，信心变满，所以这个是初时得大毅力，初时得大毅力就是因这个教授，那么前面得大毅力呢，是究竟转依成佛了，穷生死，穷众生计啊，利益，这个无有动觉。既曰：若与教授争，法门如玉柱，如人把险难，佛劝亦如是。这个先大概解释，然后再依这个颂呢，再做讲解。就是这个教授中，那就是佛的教授了，三藏十二分教啊，种种善说了，以及后来的这些论点呢，义理的抉择了，那都是佛法的教授。这个诸菩萨对于这个教授，对于如来的所说法呢，能够如遇而住，就是能够升起法的欢喜，好要闻法，好要学法听法，这个就是善法欲。有的人不行呢，说我很忙呢，没空来听，有的人来了以后听不懂，头痛啊，坐到那里呀，浑身的不自在呀，坐如针毡，希望早点下课。那有的人呢，他这个就是觉得没有兴趣，这个没有其他的事情重要，还不知道找个事情怎么消遣一下，所以他生不起欢喜心来，与法不相应，那与法相应呢，他就愿意学，愿意了解，就有善法欲。这个也是要稍微有一些学习之后啊，对法有一定的认识啊，他才知道文法之重要，真理对于生命之重要，不然的话他就会觉得慢慢慢慢的疏远， 如人把险难，把险难是怎么样呢？就是堕了险难当中，堕了险难当中才有从险难当中呢，这个跑出来，就好像一个人呢，被人抓起来了，关到黑屋子里面了，这个又拷打他，又怎么样他，九死一生呢，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心念呢，分分钟啊，就想出来，不想在这个地方待。那可是呢，这个人呢，有时候，比如说，把他抓成做奴隶了，经常鞭打，想逃啊，也逃不出去了。啊，过了一些时间，他习惯了，虽然很痛苦，很不自在，可是又无奈。慢慢慢慢习惯了以后呢，就认命吧，我们讲接受这个事情嘛，他不想出来了，那要他出来的时候他还不乐意了，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要自己能够知道，另外比如说小孩子啊去玩火了，他不知道火会这个燃烧起来之后啊产生巨大的危险，房子烧掉了，人烧死了，那多危险的事情呢，这小孩子不知道啊，就在家里面屋子里面把这个纸烧起来，柴烧起来，这火一大，把周围这个点着了，想扑灭也难得扑灭了，那就造成了危险了，这玩火了，自焚了，这个他不懂事，那有大人告诉他，哦，他怎不能啊、哦？才知道这个发展下来，后果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犹如堕险坑呢，把险难，那么也经过，这个引导了解，才会知道的。知道他未来的一个动向，未来的一个发展，那么经过佛法的闻思之后，我们才知道生命里面呢，所谓的这些种种追求啊，种种快乐啊，我们人生呢都是在这些忙忙碌碌，像一个蜜蜂一样的嗡嗡嗡，在这个万花丛中呢打转，这里取一点，那里取一点，酿蜜啊，等这个蜜酿完了，功分嘛，命也不长，然后也就死掉了，一命呜呼了。我们人生呢，在祈求啊幸福，在追求快乐，但是呢，充满了痛苦，那最初始的时候啊，还不觉得，还觉得有这么多的这个快乐的东西啊，值得他迷恋。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啊，这个学佛了没有意思了，在学佛他不知道，这个自己堕在颠倒当中，所以佛劝亦如是，佛劝亦如是，那么只有这样的正确认识之后，那么才升起正确信念的请求处理啊，积极求知，就好像一个生了病的人，见了医生就会欢喜，他知道自己的病况，经过医生的疗治，就能够走向康愈，能够消除问题，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下面呢，讲述这个寄送的内容。四曰：若于教授中。法门如玉珠者，有诸菩萨于教授时中，或于如来法门，心欲乐住也。这就是说呢，菩萨呢，对于这个教授，或者是对于如来的法门呢。心乐欲住，就是他心里面呢有好药心，这个与种种呢 殊胜的义理，种种的道理，能够升起欢喜心啊。就比如说佛法里面说的因果的道理，说的种种戒行的支持如何这样的行，就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呢能够调柔，能够规范这样子做的时候，慢慢的调练呢那么就是这个身心能够庄严这佛法里面的戒了，可以庄严身心的。我们世间的东西这个涂脂抹粉呢，它是把这个外表庄严啊，看起来很漂亮，貌美无比但是如果有戒行的话这个口说真实之言，诚实之语人所信受那么这个身不这个行啊这个杀盗淫不会这个非予而取别人不给你的东西把它偷走了抢走啊等等呢所以使众生得到伤害所以他对你不欢喜然后乃至于于众生呢做损害呀、危害啦、杀生呢、害命呢，甚至于那么这个是更加的恐慌那与他人的这个妻室啊、守护的啦不相侵害那么这样的话呢，众生跟众生呢才能够和平共处才会得安乐。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既定范围当中啊，算是合法的，但是从因果上来讲呢那是不合法的，是不符合于因果规律的有些东西那这个当然就是要从这个要求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佛法的要求更高那是出自于生命规律来讲的事情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身心呢就能够端正其身，端正其心，那么就不会为人所恼这个产生忧虑别人会对我怎么样呢，这不会有这种忧患这菩萨闻到这些了他就生欢喜再比如说闻到这个修止修观的方法怎么样禅修静坐这生欢喜闻到这个真实意，我们心识之所以郁结，为什么会郁结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呢不能够正确的了解在认识当中无始以来的无明复常，所以形成了障碍这个触背皆碍就是说你走进去是一种障碍你想离开来想跑开也是一种障碍本质性这个戏论颠倒啊他就在那里所以经过这个思维观察之后知道怎么样善为这个呢超越，能够得方便，就是有方法了善巧处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如人把险慢劝佛亦如是的佛劝亦如是的，譬如有人堕在深空堕在深坑，有能作法悬置高岸，佛劝也，若彼菩萨乐住寂灭深坑，诸佛如来强能自知佛果高岸， 此名次时的大毅力。那么这个地方呢进一步详细讲，这个是对于大乘教授的角度说把显难的。前面我在解释的时候啊，就是从广义，就一切在生死当中啊染着啊为大显难深坑。那么这里大显难深坑呢，就是指菩萨乐住这个寂灭坑当中，那么要进一步发大菩提心，不能呢停留在这个当中，有如人，这个譬如有人堕在深空，就是一个人呢，他往前走的时候，这前面有个大坑啊，没有看清楚，或者是有点树叶子挡住了，这一下子就掉进去了，掉进去了怎么办呢？那遇到有人过了，就是捉发，捉发就是抓住他的头发了。过去的人呢，不像我们现在，男的的头发呢比较短一点，女的头发是长一点了，那过去呢是都是长头发的，结发挽髻，你像过去打扮这个书童的像呢，结的两个这个头发角啊，在两边呢，那么就是抓住啊，抓住之后，就把它拉起来，然后呢，扔到这个坑的岸上，置于高处。那么这样就这个没有危险了，安全了。掉到这个深坑当中啊，比如说这个深坑当中有个什么大蛇，或者是这个金丝，那么这个是即刻就有危险的。那如果说这个深坑你也爬不出来，你也走不出来，久了这个吃不到饿，喝不到渴，慢慢的这个消耗啊，人的生命啊就支持不了了，那就死亡了。所以这个时候把它置于高岸，那就脱离了险难。这里讲的就是说菩萨了修行了，那么如果堕到这个寂灭深坑当中，那佛就以善巧来这个劝法菩萨从这个寂灭深坑当中出来，能够继续行菩萨行，修菩萨道，成受无上菩提，成受佛果。这个在《法华经》里面的一些比喻啊，就说得非常形象生动，就是有这个化成玉品呢，就讲说山主带着一大堆人说我们要到海里面去采宝，发财嘛，我们一般就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去呢，这走了一半大家都觉得太辛苦了，不想走了。所以山主啊，他有一点幻术啊，就像变魔术一样的变出来呀，一个城市啊，无比的美好，大家都在这里安顿休息一下。好，这个安顿休息好了之后，才告诉大家还要走，这个了还没到中间之所，那么就继续走了，不能停留在这里，这个是这个到了这个修行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后时大力嘛，这里讲次时得大益嘛。那前面的话是这个见到，再前面是究竟。这里就讲到什么事情呢？就菩萨修道之间，修的过程当中，因为身见法性，所以调柔，断除了种种的烦恼，心的寂静，那就容易当守在这种呢 定的镜像当中。所以这样呢，需要这个呢，起大菩提心，就续起大菩提心。所以在大力菩萨的时候，诸佛劝请呢，菩萨，这个，从定中啊，再起圣光，进一步成熟，这个无上菩提，不住于这个寂灭圣坛当中，这个是在智慧成熟过程当中，观修过程当中啊，会出现的现象，这个是阶段性的，那我们还不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有些层面呢不是很了解，会觉得说我们凡夫们发心啊，会染着五欲六尘啊，那经过一定的层面发了出离心啊，不见到还不保障，那么见到保障了，保障了之后再修道还是有这些过程的，就见到之前呢，虽然我们是一无我意，一诸法空的道理的观，那也会在观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就在这个当中啊，有一点的这个障碍，只有跨越。这个障碍也不是我们一般心意识里面所认识的那样，说一种抵触啊，好像跨百米这个跨栏一样的。它不是，有的时候它就是从你感知上，从你的心识相应上，还是一种好的镜像。这个镜像当中啊，你被羁绊，就是被牵扯住了，这不能往前跑了，是这样的意思。既曰：世间即境也，圣觉无分别，必如大日出，出又览世间。那么这个世间极静眼呢，就是极极清净之眼，那就是成佛的时候了，一些细论呢，乃至于微细的这个障碍都消除了，圣觉无分别，圣觉无分别了，就是得了殊胜的觉悟，没有分别，离了分别，譬如大日啊，就像好像这个太阳出来呢，出又览世间，就是把这个世间呢，照得非常的清楚明了，普照世间的一切万物，这个照幽览世间，就是太阳晚上的时候你点个灯呢，看到房间呢有点光明呢，但是你的屋子周围呢那是照不了的，早上太阳出来这一照什么都照到了，这不一样，所以这个太阳的光明殊胜，那从智慧的光明上来讲呢，佛殊胜，佛是最殊胜的，是我们要成熟无上菩提，成熟佛果。四曰：若诸菩萨成佛时，永退一切世间法故，明得最极清净，是明的无分别圣觉，必如日轮大出，能出幽暗，朗照世间。此名，毕竟是得大利益，就是这个菩萨的殊胜利益啊，这个是得毕竟是，前面是次的利益，这里是指毕竟是得的利益，那也就是正得无上菩提的时候， 所得的究竟利益。成佛的时候，这个永退一切世间法故，就是一切世间法都退了，就是这个烦恼障、所执障、二障皆除，这个微细习气，也除了，所以我们讲无闷呢，到佛的时候就无闷的境界，菩萨的时候还或有闷的境界，那就是这个种子习气没有净，这菩萨尚有闷，佛就不会有闷了，这个极微细极微细的颠倒都离了，就像我们这个金子一样的，先练出来粗分的金子，然后再经过反复锤炼反复锤炼，那么就得到了最纯净的金子，反复加工嘛，这个经过工艺之后嘛，那么粗的见道，然后进入修道，这个观修转微转细，最后智慧成熟，金刚预定了最后一分呢，登无上座，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最清净的所以称为极净也。那么心清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智见清净，是智慧所见，智慧所照，看一切境呢，没有迷悖，没有这个呢复常，而是明得无分别圣觉，所以这个时候叫无分别圣觉，圣觉无分别，就是殊胜的觉悟，那好像这个日轮之初，太阳之初啊，普照一切世间的现象，如是广说已，此以一界总结其意，就是此菩萨得的种种这个殊胜义力，即曰佛子善极满，成就极广定，恒受真教授，能穷空的海，就是这个佛的教授啊，这个是教授品嘛，种种教授嘛，佛子善极满，这个成就极广定，就是这个依佛而行呢，这个菩萨能够善集种种资粮，最后圆满，最后完满成就无上菩提，成就极广定，这个恒受尊教授，就是依这个所闻意啊兴起，这个坚固的信心，依这个教授而行，依此种种善方便呢，如实的观修实践，那么这样的话，能穷功德海，就能够，成熟功德之大海，这佛的功德殊胜呢，犹如大海一样的广博，那么这个。听闻教授的人呢，依到这样听闻这样学习了，就能够圆满无上菩提，成就功德海，所以我们讲功德无量，这个才是功德无量，平常的时候做一个布施，供养了个水果啊，或者这个修庙你装了一个柱子，装了个石头，或者是哪里有人这个穷苦，这个生了病没人治，没有钱治，没有药治，那你找了方法帮他治病，或者是你找了一点钱帮他治病好了，解决问题了，那么我们说你功德无量，这个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福德， 赔了一些福报，结了善因，然后福德。那么这菩萨他对于这个佛法的道理，这些种种教授听了之后，修无漏的戒定慧三学，就依这个戒学修，依这个净学修，依这个慧学观，成就戒定慧的无漏功德，以及依佛所教授掌卷传授给其他众生，明了世间的现象，明了生命的真实层面，那么这样就跨越了，所以他就可以能够成熟心智，最后心即光明，消除一切的这个戏论，入智慧境界，成熟无上菩提，成熟无上菩提。所以这个时候所得是依佛的教授成熟了功德大海，那就是无量功德，那么就像摩尼宝珠一样呢，能够随所起愿呢，出种种宝无穷无尽，那么成熟佛的这个无上菩提，就是无上妙宝，能够随境而显现，就是于一切众生呢做不请之友，去利益一切的众生，利益无边尘刹当中这个种种众生，依他的心行志向等等，去开导，去调柔，所以这种功德呢，那就是无尽的功德，这是才是功德无量，这功德大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教授品呢，到这个地方呢，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些。